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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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好，这个各位菩萨，我们这个《圆觉经》这个第四章《金刚藏》啊，《金刚藏菩萨》这个。金刚藏菩萨一直到最后，经里面有八个菩萨啊，都是这个，因为前面嘛，前面啊所显出来的这个菩萨啊所修之境，菩萨所修之行啊，菩萨啊所证，就是所悟或者所显的啊，这个这个妙觉，这个圆觉妙心，就是所显的圆觉妙心。他说这个在前面啊，基本上就全部开显啊。所以第一个是文殊菩萨啊，主要的是这个从事上，就是以无明我显一些相啊，普无明啊显一些理。他说显理就是我们的法身啊，清净法身，也就是圆觉之心。然后前面这三段主要的是开显我们的圆觉啊，圆觉妙心。因为圆觉经主要的是讲我们自身啊，这个圆觉妙心。那第二个是普贤菩萨所显现的，就是啊于幻啊，于幻三昧，就是依理显示，叫引理，引理显示。前面呢是引示显理，作为文殊啊讲的是啊理啊，就是我们这个啊本来具足的圆妙啊这个本心啊，就像释迦牟尼佛从国位来讲啊，就光明三昧，它是一个光明三昧，因为佛陀的果的光明三昧在尊身因地上，它会显出啊，它有。啊，对境来讲，就是说佛这个菩萨所修的这个境，那怎么样的行为才能够啊显这个境？然后呢，了解这个境以后啊，这个心叫圆觉，这个妙心就是啊第三个普扬菩萨，这个就是说依事显理。引理显示，然后呢引示显理，就这么个过程。所以到了这个普扬菩萨啊，就是见修，就是菩萨啊次第见修啊。所以呢他说这后面的金刚藏菩萨主要的是讲后面讲的一个自悟境，悟他境，就是说悟自悟，就是啊悟自己的本心，然后悟他的心，就是自悟他悟，就是说他悟就是说啊、要令一切众生成佛，自悟就是自己要成佛。那怎么个成佛法？佛为什么要成？成佛以后会不会堕落啊？这个三心是对于金刚藏菩萨所说。所以这上面讲就是说，有大陀罗尼门，名为圆觉，是为一切如来本因地法行。也就是所有十方如来从哪个地方出来呢？都是从这个圆觉心里面出来啊，法行就利益尊生，行菩萨道啊，度化尊生，示现成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那我说这些佛呢，都是从圆觉心里面出来，对不对？那我说我们看释迦牟尼佛及十方诸佛啊，都是统一的，都是圆觉妙心里面出来，所以呢叫如来本起。 本起就是成啊，这个根本，根本就是圆觉啊啊。他说因地法行，就是我们啊十方世界叫因地，又有尊称为因地啊。即是一切菩萨所对之境，就是我们菩萨修行呢，应该是这样的思维啊，应该依圆觉心来说修。但是我们圆觉心没显出来之前呢，啊，都在迷惑，所以先要了解圆觉之心，才能够去修行。所以闻法很重要。那第二个呢？他说次，就是第一个是啊，要知道啊，这个你现前所对之境。第二个呢，是讲普贤菩萨叫于幻三昧，叫离幻即觉，觉即菩提是一样的啊。他说离幻啊，就是一切法本来不可得，不可得叫随前水前波即水。水是不动的，但是呢不动为清净，然后波是幻的，幻就是了不可得，了不可得叫于幻三昧。这个幻三昧和这个于幻三昧，大家紧紧记住，于幻三昧不是有一个于幻三昧的一个相，没有的，就是一切本不可得，也没有名，没有相，也没有任何体，一切都没有，就像空中花随尊曰，它是不存在的，没有的啊，看好像有啊，它实际上是本意没有的。但是这里面啊，后面会啊，我细细的可以在《金刚藏》里面啊，再重新的啊显示一下，大家通过比喻啊啊，会悟到这个相叫于幻三昧。所以于幻三昧，我们总认为有一个于幻三昧，其实于幻三昧是人水的波，我们很明显看到水是波是不可得的，像那水里的月亮它是不可得的。像空里面的花它是不可得，是有眼睛有病才有花，知道吗？就是如果眼睛没有病，花就不存在，它本来就不生的，怎么会有灭呢？就无生亦无灭，它虽然是幻，就是说我们眼睛看到色身相互触法，它都是一个顿体，既然是顿体，就像水波，那水动波就动，水不动波，就是说波它是没有体的，水一动啊，波就没有了，就是波它随时在动，但是呢波伤害不了水，就是波是伤害不了水，为什么后面讲金刚呢？就是波伤害不了水，水没有了，波它也存留不了。所以呢你可以看出这个波它是不能毁坏任何一个东西，就是不能毁坏水，就是。那说我们为什么要后面讲金刚品呢？因为你讲到金刚藏的这一章的时候，你就应该悟到你的本心。啊，他为什么这个叫金刚，是吧？三个就是名修行见次乃至方便，是吧？见次方便啊，为一切菩萨差别之行，所有的菩萨啊，种种差别，我们都在差别里面，是吧？差别呢，就是说啊，初法心、后法心或者是一法心，那说啊，地下的菩萨乃至于呢啊，身体不一样。啊，当然呢，有个一样的就是根尘都不一样，都不一样。但是呢，它有一样的体，就是你要比较于幻，它就不可得。啊，它有一个啊，我们烦恼可能是不一样，但是呢，它的本体清净它是一样的，是吧？也就清净的本体、不动的本体它是一样的，就是。但是不一样的东西，按照不一样的修，不同。就比例来讲，菩萨修行，你说阿罗汉的修行，它的根尘跟我们肯定是不一样的，是吧？佛他的根尘和这个念头它都是不一样的，是吧？就是包括尊胜跟尊胜在一起它是不一样的。那么说这个不一样的话，就有种种方便啊，它有见次，是一些菩萨差别之行啊。那说仅者一门整持这个行别三根普位，就是说仅它有一门来整持，就是说所有我们讲佛的这个境界是一门，就是这个我们讲就是这个于幻啊，或者是空相，或者是说这个空相是行别三根普被，就是说三根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说这个圣人啦、啊、或者是圣贤啦、啊、或者是凡夫啊，但是呢我们在这个整相里面，它是在经里面是一，不过你要不比例来讲，是不是地上的菩萨才能解脱，凡夫就不能解脱呢？其实三根普被，三根普被就凡夫一样，你也念佛，我也念佛， 菩萨一念佛，诸佛一念佛，但是解脱是一样的，但是在此世界可能智慧不一样，但是解脱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现前的根尘和这个念头四大那就一些法门啊，无论是凡夫的法门还是圣贤的法门、出世法门和入世法门，这一切法门啊，它本体是幻，是不可得。你说不管你凡夫也不可得，圣人也不可得，一切法都不可得，然后说一切根不可得，一切相不可得，一切念都不可得，不管你是圣人是凡夫，它都是不可得。所以呢，这个不可得的这个体呢，它是一样的，事情都一样的。那说不一样的在哪里呢？就是说你发菩提心是不是真实，你还是住在生死里面，你喜欢住生死，你有没有这样？就是菩萨的信心，就是说菩萨跟我们的区别，就是明了的人和不明了的区别，就是说放得下还是放不下。你愿意跟这个只要你愿意求解脱，他都是很快的。但是你不愿意求解脱就没有办法。就是说我现在跟那肯定是幻的，他菩萨跟诸佛的跟都是幻的，因为幻佛他是彻底的幻，是吧？所以菩萨肯定幻，他肯定有破惑的，但是我们就是这个幻，但是呢这个幻是一，但是如果你要是彻底的认识到他是幻的时候你就色摩他就出来了。色摩他知道吗？执执缘。如果你在这个因地的话，能了解执心，执欲皆发，没有心可得，就是说一切法就是心，心就是法，就是水就是波，波就是水，心就是法，法就是，不能逆有心，不能够说我心执于法，有一个心在执于法，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心成法身，没有法就没有心，没有心就没有法，心法法是不二的，悟了这个道理。就是说当然你心跟法不二，跟根是不二，跟尘是不二，跟念头不二，跟四大不二的，跟一切法门是不二的，一切法变成心的时候，这就是佛的最究竟境界。那你也是这样的境界，你也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要瞬间把它放下来了，其实跟佛是无二无别的。你不要有人说我要证到佛的果，我要看到无尽的庄严，我要看到黄金菩提才信，我非要建立这么一个圣位，就是说佛在天上飞我又不能飞，所以我永远证不到，不能这样想。这样想就以境界基于这个反复的这个念头来标准的。其实呢你不需要的，你如果在吃阴地的话，你就是说你是个蚂蚁啊，或者是个人啊，或者女人男人或者是什么样的，但是你这个根跟诸佛的根，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圣境，还是你是反复的境界，但是你能够把性达到跟它一样的时候，你佛是无害的，知道吧？因为这个实相就是这个样子的，司法界所有的根尘和这个心，还有这个四大，都是它有它，都是不可得的，都是幻的。幻的本体呢，幻全幻即真，就是叫泉水其波即水，前面的波就是水，那就说水什么不动的，就是水本体它是清净的，就是说清净就在你的当下，余幻也在你的当下，不动也在你的当下，你发现啊，就是这样的。不然的话为什么三根普被呢？所以呢他这个文殊菩萨、普贤菩萨、普扬菩萨这三个地方已经其实呢在这里讲，就是说他的大义已尽矣，就是说他就是说佛陀把他的经、把他的行为和把他圆觉这个妙心呐、全部就显出来，就说他其实这部经典就说完了，这部经典这三个菩萨把他的真实境界就说完了。但是呢，尊生呢，因为后面是破什么？就破尊生的怀疑心，知道吧？尊生怀疑心，所以后面就讲了很多啊，这个怀疑心，大家就要晕心，都是我们所注意，因为我们是反复，肯定。放不下，知道老是放不下，放不下佛陀就会破，是吧？他这个那大义已尽于世也，知道？然世正密位后位先，就是说释迦牟尼佛他的秘密之一还没有真正的开显出来，就是说他的这个是因为他不是讲着说把这个东西显出来以后，把他尊胜的心里的秘密还没有完全显露出来，显露出来就是就像说意，就是说为意为尽也，就是说我讲出来了一个大概的轮廓，但是呢感觉到还是没有把他的余味说出来，就是味道还没有说出来，尊胜呢听了以后还是愚人愚哑，恍恍惚惚的不知道怎么个修法，就是 也很多人问师父我应该怎么修啊，经常还要问，为什么要问呢？因为佛陀的寓意啊在后面再展现，可汗出圆觉经后面呢还是很重要的，知道吧？还是很重要的。他就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这一面，一面就是说，他后面讲的，就是说，假设你又为听到等就可以了，这种心态作为标准，就是说，那如果你心根本没有转过来，但是说想出六道轮回，无有是处，就是讲到这个，就是说把你这个侥幸的心呢彻底要给破掉，金刚嘛，就破你的那些。知识无明。所以呢后面呢他就这个末世尊生呢，末世尊生就是初法性的人呢还是源于误解了，就是像这个知止违约嘛，因为这是话是解脱的，或者用念头解，因为是解脱的啊，于是呢金刚藏菩萨这个成其悲愿呢就称作自己的那个悲心啊，本就是根本的那个悲愿啊，这个问难就是说像释迦牟尼问难，就为尊生的问难，诚诚生日啊，这个那后面呢这个依前面的三章就是文殊普贤普扬普扬这三章，成前三章是经是行啊，就是前面将仅讲行啊，讲圆觉之心。那说这个后面的八章是为作者，就生就是更深的来作者，让我们来觉着它啊，就是说我们讲做什么事要生日啊，不能够等了一丁点就以为自己等了很多了，其实还有很多很深的地方我们还没有追究，就是说心还不清净，就感觉到以少为主，我们应该很谦虚的这个向后面声讨。所以呢这个觉者有二，一则上求佛道，端在自悟，就是说我们上求佛道的时候要自悟，就是偶遇大师讲法身自利，报身利他，为什么有法身报身呢？法身是自利，他说自利这个问题还没解决，你怎么去利他呢？其实呢，所以上求佛道端在自悟，要自己悟到自己的那个佛性是不是究竟圆满，是不是彻底明白了，是吧？二是呢下度众生，下面度众生都在悟他，就是悟他人。然后说本章金刚藏菩萨这一章呢是主要是讲自悟经上，就是讲自悟，就是说上求佛道这一面你是不是清白了明白了，就是说你是不是真的能去六道轮回了能够成佛能解脱了，所以本章在自悟上是个问答。所以金刚藏菩萨，金刚是吧，金刚，而金刚我们说金这个坚固坚固我不坏，觉得坚是金刚啊，金刚金者坚固之意，刚者分立之意，就是说坚固的，就是说就像水，就像波坏不了水一样，水是最坚固的，就是说波用什么样的办法也坏不了水，大家能坏吗？波能把水摔坏吗？不可能摔坏，就是说火能把虚空给烧掉吗？是吧，就是说这个木头桌子可以把木头给坏掉吗？它就叫坚，它是没办法毁它，就是说这叫金刚，知道吧？这个分立它就是非常快，无坚不破，知道？就像那个木头啊可以把桌子破坏掉，知道？水呀可以把波坏掉，就是水没有了波它是站不住脚的，就是它不需要等的，只要水出掉波就没有了。所以呢这个就是说这个金刚有多么厉害呢，就是说金刚可以坏一切水是吧，木头可以坏一切桌子是吧，所以呢这个虚空可以坏一切深渊，也是一样的道理，那体能坏一切相，所以呢这些相都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没有自信，知道？没有自信，自信它是本体是不动的清净的，于幻的，就是说一切相都是于幻的， 所以呢，毁坏的东西它没有体，它肯定一坏就坏了。所以金刚是代表我们的法身，所以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就是说什么叫复性，什么叫法身？你看，金刚复性呢？复性是讲我们的觉性，因为觉性呢，我们的觉悟的觉性呢，很容易迷失，迷失方向。所以说，看到那个花很美，就跟它跑了，就是复性没有了。复性有的人呢，不会跟着颜色走，知道吧？不会跟色身相互触法，不会跟相走，它是原有的根，因为它跟根本是吧？所以有复性的人呢，他会。这个跟复性走，那为什么复性就是金刚啊？就是说获得金刚之时，就是说能毁一切法，能坏一切虚幻的假象。就是如果你没有金刚，就是说你没有悟到金刚，会什么样呢？你就会跟色身相互触法跑，知道吧？就是色身相互触法啊，可以坏你佛性，金刚呢可以破你，就可以破你烦恼。就是说复性。人有复性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人佛系啊，或者是佛性，有复性的人，就是说这个好有善根呢，就是这个意思。就呢，你今天要讲小孩子，你要不杀生，妈妈不要杀生，不要，就是说，哎呀，这个孩子好有善根，好有复性啊，就是这种复性是代表他的善根，知道？复性，但是呢，你要他要获得金刚才不会破坏，如果没有获得金刚，他可以破坏，所以呢，烦恼会什么？会可以破坏你的法性。知道吧？所以呢，就是说，贪嗔痴慢疑啊，财色名食睡啊，或者说地火风水这些很多的假象，都可以破坏你的佛性，知道吧？佛性。那么说这个金刚呢，就是佛性，破坏你的佛性就是烦恼，知道吧？烦恼呢，但是什么东西可以破烦恼呢？金刚，只有金刚才破你的烦恼，知道吧？所以金刚可以把你的佛性拉回来，回到本位。就是说可以找到本，有了本以后，所有烦恼是差不多讲。就是说烦恼的本体是什么？因为烦恼没有自信，没有自信恰恰是我们的佛性不动之体嘛。就是说一切花它的本体它是空，是吧？一切相它的本体就是空，获得金刚就好了，空能破一切相，就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要获得金刚，就是说，就是大家念佛的时候有没有金刚心？就是我要获得金刚三昧，我要获得金刚心性，我要做金刚弟子。那金刚是什么的？就是一些法之体能够破烦恼，你才是金刚弟子。如果你烦恼都破不了，你叫什么金刚弟子呢？是吧？是密宗里说我们是金刚弟子啊，那金刚弟子那应该你获得了金刚信心了，有了金刚信心你获得金刚心了，获得金刚心能破一切相了，能破一切幻了，是吧？能破一切烦恼啊，你怎么破不掉呢？啊，你破不掉就等于就是说你没有获得金，没有获得刚，没有获得力，知道吧？就是说，反正执着很坚固的话，那就烦恼了。就是说，执着再坚固，遇到金刚都会破坏。就是说，我们就是再深的地狱也是幻的，遇到金刚，就是说有金刚的地方就有宝塔，就是就有佛塔在那个地方。就是说，你有了带金刚，就像杖一样，金刚杖这样。这个金刚看不见摸不着，是物如，知道是物的，它不能够有个形象出来，它是一种物体。当你悟到的时候，到地狱的时候，你手上一物都没有，可是地下都是清凉的，就是没有一物。你悟到了金刚以后啊，到地狱、到天堂、到任何地方都是清凉一片啊，不说外在的这个诱惑。所以就是说，如果获得金刚经，获得金刚心，你到地狱无所障碍。就是像地藏菩萨、虚空藏菩萨啊、无尽藏菩萨、观音菩萨，你都可以去做，你必须获得金刚。所以金刚藏菩萨这四个是我们闻了这个法以后必须要悟到金刚。所以金刚它是一个表法的意思啊，藏是代表生产的意思，藏就是说金刚藏，在我们没有获得金刚之前，没有金刚心，没有金刚这个信心啊，那么说这个金刚我们也是自带的，就是每个人都自带了一个金刚，可是呢被复性呢没有发现它，没有获得它，就是在这个地方藏起来了，知道吧？在我们生活中，就是说水里面、火里面、风里面啊、这个色身相互触法里面都有金刚在里面，都是我们的自信，都无主的力量，无坚不摧，是吧？无主力量，但是我们要获得它。但是我们有很多人对他不感兴趣啊，所以叫你们看金刚经每天念一遍你都不肯念，这个东西得到了 多么珍贵啊，大家都不愿意念它嘛，所以呢我们老是烦恼，知道，所以很多人老是烦恼，老是烦恼，原因呢就是你没有获得你身边本来具有的这个金刚。所以佛陀，所以叫藏，就藏在哪里呢？就是藏在哪里呢？就是藏在一切法性之中，一切法的本性里面啊。所以我们从事上，我们从这个理上，我们明了，然后我们发心很重要，知道？你发心，反复发心，于佛无二，就是说一法破地心，是吧？成佛有余，就是说虽然我们有法破，但是我发心获得这个金刚心的时候，就是跟佛是无二无别，因为金刚心是一起共法，诸佛都在金刚心里面。我们获得金刚心，就是听到金刚的名字，是吧？就听到金刚名字，那是意会的，就是说你晚上睡在床上，瞬间你碰到他这种力量。这里力量可以顿刻就把你所有的这个烦恼给破掉。这个东西就像太阳，一掀个太阳出来，就是说说无处不吹，没有地方不亮，知道？所以我们要获得这种金刚，就是金刚就是智慧，叫般若波罗蜜嘛，就是智慧，金刚般若波罗蜜。所以金刚我们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要在生活中发现，不要到处寻找，就在当下，就在一些法里面，是吧？所以只要你获得金刚，常常观察这个金刚的时候，你就具有空性。你有一天那个手啊，伸到墙壁里面，伸过去了，是吧？为什么？你有神通会发起的，会有很多神通。然后神通有很多种，知道吧？神通，眼睛可以看很远，耳朵可以听很远、很深。只要你跟法性相应，看看就看过去了，是吧？所以或者常常观察，做那常常观察本体的话。就是无坚不摧，是吧？无坚不摧，坚固，什么的魔王都坏不了你。一魔王到了你边，就化掉了，就变成空了，是吧？都化了，所有的这个相在你面前都变成清净平等又幻了。所以呢，我就你要到哪个地方就到哪个地方。所以我们修行呢，就是对众生来讲，般若对我们意根修行是比较快的。我们有意障，意中保障呢，就是说修净土方面意保障。有的一宝藏，就是你像我们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刹那释放诸佛，释放功德，释放大悲心，这里瞬间给你念，就一宝藏。所以念一声阿弥陀佛，你看这个意藏就非常广。那说这个是眼耳鼻舌身意，这个意很重要。这个意啊，我们起意藏，就是我现在跟你讲法，就是意藏，就是说其志不净啊，就像泉水一样。啊，其志不净，因为一修行，像我们修行，因为我明了以后呢，其实是想坐在那个地方，一其志不净，就是在一切法里面感觉到不需要再看书了，就是直接汇到里面去就可以了，所以意可以发起我们的六根啊，你眼耳鼻舌身都在意根里面都摄着，如果意通了，跟金刚通了以后呢，才因为意嘛，跟文字般若跟这个。它会相对的比较快，是吧？像快的时候，你没有意，你眼睛看有什么用呢？它要靠意啊，意是多舌六根的，意通了，它那个余光就会发到眼睛、耳朵、鼻子上面，然后呢，眼睛看到以后，那个意根呢，从眼根里面出去以后啊，变成清净、余化、平等；从耳朵里面出去，余化、清净、平等，就是说不动。从嘴巴里面是吧？余化、清净、不动。是吧？你都是你的圆觉心，都是意根里面，从眼耳鼻舌身往外爆发，然后你到处从东边、南边、西边、北边，你用毛笔也好，你坐火车也好，那我说你在生活中也好，在家也好，出家也好，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用了。意通了以后，六根它自然就会通了，你应运它嘛，是不是？不能就守着意愿念阿弥陀阿弥陀，眼睛看到不运它，很多的法性必须得运它，因为我们把很。因为我们是比较矛盾的，实际上有几种人知道吗？有三种人，我算了一下，有三种人。第一种人呢，就是过着动物一样，就是猪的过程是什么？猪长大了，养个小猪，它的过程就是说，它不停地吃饭，不停地吃饭，就这样，它的过程就是到大了以后被人家宰杀掉，然后被人家吃掉，就是它的一生的过程，就这样的。我们人的过程是什么呢？就是长大，然后结婚了，生子了，然后赚点钱，生孩子，然后这个过程过完了以后，你说我们出家人有没有过程？ 也有过程啊。这出家了，剃发了，剃了发要受戒了，受戒以后呢，要去念佛修行，就是念佛就是念佛，修行就是修行，然后吃饭就吃饭，他没有任何观想，知道吧？觉得他就是把这过程过完了，一天的过程，一天的过程，反反复复的去做。你觉得这样出家有意思吗？要上殿我也在上殿，要吃饭我也在吃饭，是吧？人家说这过堂我也在过堂，睡觉我也在睡觉，没什么想法，就是这样的过，知道？就是这样的过，就是把人生的一个过程过完了，就出家，把出家的过程是过完了，但是你没有想法，这样的人就是过程，这很低级的人，知道吗？所以我们不能过着过程的生活。我们一定是出家，为什么要出家？要搞清楚，知道吧？那也有些人呢，他希望获得神通啊、解脱啊、智慧啊，比人家会讲话啊，都不学愿呐、啊，然后学很多东西。那只是说，在里面过程中展现出一些自己的这个名利出来。那么说，这个过程是没有意思的，知道吧？但是有一些人呢，在学法的过程中，也会懂得一些智慧啊，或者是修法、修金刚经啊。或者修楞严经啊，他也在修，逐渐的进入到深深的境界，他慢慢的啊、就，但是有些人他就不是，他直接从果位上来，直接从果位上来，就是说，你要了解圆觉先生叫果力法，就是从果力入到人间，就是我现在了解这个根是幻的，尘是幻的，这个念头是幻的，所有这个都是幻的，然后我再一切去现圆觉之心。然后你这样的安住的话，那是第三种人了，是究竟的人，是吧？所以呢，我们不要老是过着一种过程生活，对吧？所以呢，世间人都是跟动物没有，就大家至于说结婚生子、养孩子、成天钱、官证要走、权证解带，这都是人生的过程。我们已经把它安排，一出生就把它安排好了。一出生就决定了他要结婚生子，然后赚钱，然后成家，官证要走，一直到死亡。他过程，他的中间没有任何想法，没有任何想法。所以呢，我们出家的时候，很多出家人呢，他走了一个过程，走了一半的时候才想起我要去修行。然后一个就是他说，我皈依了十年，我都不知道念阿弥陀佛，为什么我们在过程的生活嘛？然后突然的要修行了，哎，他才是顿念了，哦，我皈依的目的是为了修行的，不是为了皈依的，就是说他有一个起正这个智慧的这个心态出来了。就是说你要，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吃饭，为什么要睡觉，为什么要走路，为什么要去上殿过堂，它里面它有一个秘密意义，就是说这前面不是讲佛陀我们的走是定下这些很多的这些体一个框架出来，但这里面有深深秘意，这前面不是讲吗，就是说这个说四正秘意探味忏宣，他说它虽然这个一个框架出来了，但它的秘意，它的秘意在我们生活之中。就是说，因为在生活中吃饭、穿衣、睡觉这个题上，能忏悔它的真实处。我并不是说有一个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要去在那个地方等着，然后你吃饭赶快去做，吃饭赶快做。其实吃饭里面才是在过程之中，知道吧？所以一个人有了这个更深的秘意的话，了解的秘意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吃饭里面它是有关照的，它是有理念的，就是说，所以理上明了，我修行一定要在这个理上，事理要落在这个事上，实验落在事上，所以我对这个事呢就会重视起来，我不是急着干什么，不是急着干什么，一定要在生活中去体验它。那说这个，但是呢，现在有几个修行人，有几个修行人愿意从这个事上来会这个理呢？大部分人都是过着过程的生活，就包括我们现在听法。如果你要听法啊、哦，打扮来听听法，下殿以后就什么都没有，过程过完了，过完就上殿，上殿以后呢，就是这个等一下子这个上法殿了，念佛了，休息了，然后在上殿这个过程中，你没有任何想法，你就是这么一个过程过完了。明天呢，又上早殿，上早殿以后呢，吃饭，又就来听法，听法又跑来跑去的一跑。然后我们看着雨顺跑过来跑过去，就记得要去听法了，要听法，就是说就是你把过程，你现在是过这个过程，知道这个过程是危险的，跟动物没什么区别，知道吧？这是说比动物要高级一点而已，你的过程比动物要高级一点，所以你才叫做人。就是说，但是从理上讲的话，跟动物没什么，能够过程嘛？那你走的时候看到圆觉之心吗？看到不动之心吗？看到余幻三昧吗？ 看到你清净之体吗？看到你不动之体吗？看到你圆觉之心吗？你根本没有任何关照，没有任何关照，也就是就不讲关照，因为等觉菩萨、妙觉菩萨不需要关照的，但是对我们来讲就有次第关照。次第关照，男者、女者、出家在家、东南西北，或者长短高低，或者大小方圆，就是说在任何地方这都叫方便啊，种种次第方便，不一样的体。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体，是吧？所以这个啊，金刚藏菩萨就是带我们了，金刚藏菩萨慈悲，他这个出来的慈悲心呢，啊，就是带我们问啊，问了，就我们在听这个的时候，就是众生呢，谁闻其观，谁观而日，就是说自己要扔了一轮提上去，就是说能日如来秘密之藏啊，古问是吧？后面呢，长行就是。起问，于是金刚藏菩萨在大众中，是吧？大众中有四万人、百万人住，是吧？很多很多人，而且因为他是果山法，都是从法心里面出来的，所以金刚藏菩萨曾像光明中显现出来一样啊。所以了解金刚藏，知道这个藏是很重要，在经典上的藏很重要。你要了解藏，我们讲如来藏。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修如来藏是最方便，也是最直接，也是最快事，因为藏是秘密不可宣，但是呢能意会到，就是说虚空里面有藏，花里面有藏，你永远把这个藏字记住啊，你真是不可思议，知道吧？你要了解，你打我骂我说我讲我里面都有秘密意，有秘密，你要把这个话记住了，记住了你在一切处啊，你都会产生深深之意，或者金刚藏这四个字，金刚就是它这个就是一切法之本体，它能够破我烦恼，是不是？那说在一起在哪个地方，就说你骂我就是烦恼，是不是？你骂我就是烦恼，那金刚能不能破？就因为你了解金刚不就破了吗？是吧？这个藏就起运了，麻烦就起运了，这藏就显现出来了，是吧？我们要把这个藏显现出来了，你就是金刚了，是吧？你没有显现出来，就藏就藏在那地方。所以呢，对我们来讲，我们现在做这个六道轮回的生死啊，但是我们的宝藏都在背后，每个人的境界的背后、念头的背后、生六根的背后，都是宝藏，无尽的宝藏，光明巍巍，就是说功德巍巍，就是大光明藏都在那个地方。所以小小的镜像你就可以看到，我们老是就是表面的一点点，就表面，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就耗在那个浮尘上，表面一点点，好像说啊，这个世界啊，这个我们整个的这个世界好麻烦，这个世界很多这个烦恼的事情呢、啊、实际上做观察的话，这个世界真是皮毛，未来藏才是重重无尽的，功德巍巍就在我看到你的背后。当你看到以后的话，你就这个藏嘛，你已经悄悄地为你打开了一条缝，然后你从里面进入的时候，你就无尽的解脱。但是我们老是把它分掉了，知道吗？就分掉了，然后又落到人我是非里面去了，就喜欢在这个是非里面。所以为什么前面讲方便要修圣摩他呢？就是因为他没有这个心呢，不愿意修圣摩他。修圣摩他都要发心才讲顿这个念头啊，就是不顿这个念头无法去接受啊。所以呢，站的时候，你用比例来讲，人家打你的时候，人家或者诽谤的时候，或者说你自己烦恼的时候，是为什么？就是是因为障碍了你嘛？那说你烦恼降的时候要破这个障碍嘛？你破障碍到哪里去呢？就到一个宽广的地方去。到一个清净的地方去，到一个庄严的地方去，到一个没有烦恼的地方去，在哪里呢？那不是障碍了吗？对吧？那时候你看看这个经，或者你学习这个破的时候，是吧？你就进去嘛，那里不是广阔的天空吗？不是自由的世界吗？啊，不是光明的世界，功德巍巍，为什么不进去呢？对吧？所以我们不愿意进去，有没有办法？知道吧？所以你要进去，其实那个地方是你向往，就是你所有的烦恼就是因为想去，知道？你本来是想去， 但是呢又不知道怎么去，就是师父告诉你又不听话，但是非要按照你的方法，是吧？按照你的方法，你打我，我打你，你骂我骂你，就互相骂来骂去的，知道诽谤啊，这样，就是说你不需要，你进去就可以，那里面就是你要解脱的。你打架的目的不是要解脱吗？那个地方就是要你解脱的地方啊，就是你要的人，你要想吃好东西，你想吃那个好东西，那个好东西就在那个背后拿给你吃，你吃不吃？就是你不愿意吃，是吧？我非要这个表面上的这些假象，是吧？要人家讲我好话我就开心，然后不知道开心后面更加烦恼。所以现在人救济人都怕救济人，我帮助你，你会连着我不放的，知道吧？就别人来讲，这个乞丐呀，或者你要给他一碗饭吃，他天天来，天天来。就是说你发现所有这个魂理的这个东西啊，这后面都会给你带来麻烦。所以佛陀不搞那上帝那一套，就是说天天就近你，就那，然后呢，你天天啊，就站在门口等着他来救济，然后变成负担了。所以，你所有向别人家获得的，就是希望别人家的好话，到后面全是负担，全是痛苦，知道吗？所以不远呢，不来一步处，我直接去了法性，自我先解脱，知道吗？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看到如来藏，是吧？如来藏就是我们讲菩萨，前面都讲过，菩萨就菩提萨多。菩提者，菩提沙是沙多，菩提心空，沙多法空，是吧？法空是于幻啊，这个啊，菩提心空是清净，清净于幻啊，清净于幻，这个金刚才会叫金刚藏啊，金刚藏菩萨，在大众中即成坐起。另一边，顶礼佛祖，饶佛三掌，长跪茶手就是合掌呢，而被敷衍大悲世尊，善为一切诸菩萨众宣扬如来圆觉清净大陀罗尼，因立法行，见次方便于诸尊生开法门密啊，欲会法众成佛此会啊，幻衣难染，慧母清净，就是说他讲的是说大悲师尊啊，在这个在前面三章里面所开显的啊，所开显就是开示啊，给尊生开显抽门呢，我们讲的抽门呢啊，发起这个昧呀 啊不昧与抽象的昧啊，发昧就是啊这个。醒悟嘛，醒悟之心啊，获得这个啊觉醒的利益，就是我们要觉醒啊，在此会中亲闻法音啊，其心开解啊，心开意解，于病魔啊，只衣换衣，衣除而得清净，就是前面的开始。那世尊，阿具尊生后面问的这几句话啊。问的这句话很重要，他说问了这个三句话，问了三句话，就是说世尊，阿具尊胜本来成佛，何故复有一切无明？就是说他前面讲了尊胜是无修无证嘛，本来是佛嘛，就是说一切本来清净嘛，于幻嘛，就是说这个不需要修正的，因为尊生能悟到圆觉心本来就是佛，那个圆觉之体啊本来就是佛，那何故复有一切无明呢？啊，所以这前面他分成三个，他问是问了三个啊，一个呢啊，阿住尊生无明，阿住无明尊生本有佛性啊，何因缘故如来复说本来称佛，就是说尊生本来是称佛，为什么有无明，复有一切无明？于最前面问了说直至尊生本来称佛，就本来是佛，它分成三个，你看，因有一切无明，直名尊生 无一切无名子名成佛。啊，敬畏，敬畏尊生本来成佛，则是尊生不应佛有无名，就是尊生本来是佛。因为我们讲什么叫尊生呢？因为尊生有无名才叫尊生。无名就是说啊，这个我们为什么会说我叫二元对立？什么叫无名？就是我看到你有个我跟有一个尘，有一个念头，我们就三维空间里，就是说有个我，有个你，就是一个我，有个世界，有个眼睛，有个色，有个耳朵，有个声音，这个二元对立，有了这个二元对立才叫，这叫无名。大家知道无名是什么？无名自体是无名，是它是一个立个名，实际上没有无名这个体出来，就是说无名它没有这个字，你不要找一个无名，就是我看到你，这就是无名，对吧？然后那个念头，然后有四大，有这个名，有这个我看到你的这个相，二元对立的相，这叫无名。但因为尊生呢，因为无名才叫尊生。然后呢，我人尊生受者，什么叫我？就是一个念头出来，就是一个念头出来。这个念头有什么力？以什么力出来的？就是我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反而我慢慢把我生下来，一个念头出来了。这我们总认为有一个念头出来了。就是我生下来了，不一个念头吗？这个念，这个就是我，知道？这我出来了，一个我，就是尊生，无始因来，因为我执，所以六道轮回。一个我，这个我呢，本来是没有的，是诸法缘生的根尘念的。就是说，在前面讲的，就是根尘心三元合一，才为一个念头，知道吗？就是念头，它必须要有根，就是养根二根，必须要有根，要有尘。啊，那说根尘念头是什么成立的？有四大，是吧？就说四大没有了，根尘是不成立的，就说没有四大。就说我手比如圆圈，其实一个手，然后呢手上一个圆圈，就说我手上一个圆圈的时候，其实呢这个圆圈其实是一只手，但是呢这个圆圈有上面有下面，是吧？有一个窟窿，那说窟窿中间叫念头，而这个上面呢可能叫尘，这下面呢可能叫根。然后中间这个空呢叫念头，所以呢这个念头是三个对一起而成的，知道？就那么一起而合成呢，我们但是这个念头生出来以后呢，把根尘它就像光明，有了光以后就可以看到房子。我们以为呢，这个念头，这个念就出来了。这个念出来以后呢，就看这个世界，以为呢它是在地面，就是一个我的身体，一个我的世界，就一个我有一个世界。这个叫做，所以这个叫做呢尊生，就是这样。那么说我出来就是一个念头，我们一般人就我出来的念头，像孩子一出生哇的叫，他不知道外面什么尘，也不知道什么根，就是一个我，哇哇就出了声音，哎，他觉得很好听，哇哇的再叫几下，他就哇哇的不停地叫，那孩子他哭出这个声音的感觉，是吧？然后生下来慢慢抱他一脸，手摸他的脸的时候呢，哎，他有触动的感觉。就是他不知道外面有尘在触动，他就是一个感觉，知道吧？感觉是一孩子哇的哭啊哭，他一哭，哭了就抱他脸，靠他脸的时候，哎，那孩子又不哭了，又哭的感觉。他说你离开了，他又哭，哎，哀受着他，哎，他又好了，你知道？他找到这种哭的感觉，根尘相应，念头就生起来。我念头生起来了，他总认为一离开，他就变成记忆。我这个记忆就是心态在渴望，因为这个念头啊。它是没有这两个根尘呢，它有另外的根尘，维系的根尘，啊，这个维系，只要它一出生的念头，只要有念头，决定有根有尘，知道吧？所以不管你睡觉睡着了还是醒了，只要你有对立，就有根尘存在，因为根尘有心力根尘的，就是我现在看到身体也是念头啊，就是我看到世界也是念头啊，不一定说非要看到这个世界，我眼睛闭着，哎，我眼睛产生亮光了，或者说耳朵啊。听到声音了，那说因为我眼睛看到这个色相，耳朵又没看到，耳朵是听的，是听声音啊，就这样。那说听到声音也叫根尘啊，根尘，所以眼睛看叫也叫根尘的，耳朵听叫根尘，鼻子闻叫根尘。所以呢，这个根尘相应或者念头就生起，它维系维系维系了。如果没有根尘，念头就没有了，知道吧？所以念头，知道？但是呢，对孩子他只有一个念头，这个念头就是我，知道？就是我。孩子出来了，然后呢有了我以后呢，第二个叫人相，叫我相就出来了，我就出来了，然后呢觉得我就是我的相，就我出来，然后呢 他睁开眼睛看到对面，阿罗听到的声音产生了外面有音声，是吧？外面有音声，我跟音声就产生两个东西，这个两个东西叫人相，一撇一捺叫人，是吧？有人相，就是我看到你叫人相，这是人的成立。就是说如果没有对面，这个人是不成立的，知道吧？这个我没有对面，它是单一的，就是有了对面二元。所以孩子一生下来眼睛虽然没打开，但是呢他可能也有泪光，你找不清楚，黑色的就是光芒。他不知道的是吧，他在那个很细很细的那个根层上。但是欧朵可以应该可以听到声音，他听不听肯定不远，他眼睛可以看得也不远，他想的也肯定很近。他就想到反正你们这点事情外面他不想，因为他没接触过嘛，他就想编个这一点事情。所以他根尘是很近的，啊，很近。所以慢慢长大以后才会远，啊。所以呢当时就有根尘和念头成就是善缘和合。但是呢在没有知道之前，不知道根尘善缘和合他是念头，然后才能成，就是二缘攀缘。所以小孩子盯着灯他不停地看着，他要那个灯，他手一会能灯的时候啊他要那个灯，或者要天上的月亮，是吧？他要天上的手指，要天上的月亮。他不知道说那个你拿不到，他没有这种想法，他只是要哭着要，是吧？所以有的看灯他不停地盯着他，好奇怪，是吧？所以人如果我像人像，人像以后你就说哎，他看这个灯红色的，看这边灯是黄色的，看这个灯是白色的，就产生了分别。哎，有红色的黄色的，因为我在这边看看，因为在这边看看，他只有这个看叫众，这个叫做众生相。众生是分别来的，如果不分别是没有众生的，知道吧？所以呢分别有分别的烦恼啊。生起来的时候我们讲叫第六识嘛，六识是直接接触产生人我，才有这个第六识。第六识就是分别，第七识执着。其实第六识在那第六跟我知，我出来以后，意义出来以后，身体成就了以后，产生对外面的分别叫人相，就是人相，然后分别叫尊生相。所以尊生相可得吗？就是我看看你，看看他，产生念头里面呢，他突然就生起了一个分别，诶，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这男他不会说自己是男，女他不会说自己是女，就是说大瓶子小瓶子，就是说两个瓶子往一放，这两个瓶子互相没见过面的，永远见不到面了，但是到你大脑子就变成见面了，知道吧？就是说你发现这两个人没见过面，会放到一块去，你说哎，美国日本，你就会这样的分别。就是说一个在亚洲，一个在美洲，在过去可能你不认识我，不认识你，他俩根本没见过面，但是你会强行的拉到一块去，变成你的分别心。所以呢我们会把很多的国家或者每个人都联系到一块去，但是离开联系到一块去也是你一念成就的，这样。所以尊生不是说我是你的，就是说我现在看到好多人，男的女的出家在家，这个叫做尊生相，就是你念头里面有一这么尊生相，是一念成就的，就是你的心灵成就的一念，这一念叫尊，叫众。尊呢就是说你把它分别开了以后，它实际上把这个坏了以后啊，你尊生相就破坏了，知道吗？所以尊生相是没有自体的，没有自信的，人我尊生就是成人我，它本来就是没有相的，但是我们认为它存在，这叫众生。认为人相，认为二元对立，其实二元它从来没有，它本来就是一体的，我把它对立了，这叫众生相，把它拿了一个人就没有了。但是呢你非要把它，所以呢人相是可以破坏的，尊生相也可以破坏，因为他没有自信嘛，很多人。那执着相就是我们坐在这个地方老是想着那件事情，要想着快乐时间就短，想着难过就时间很长。如果你要恨一个人会想很长时间，可能到地狱他是几百万亿年，在人间要恨一个人呢，我们恨一天，那在地狱底下可能是几百万亿年，是最划不来的一件事情，知道？就是说你不要以为恨一个人，你在人道恨，因为恨会把时间拉长的，叫受者相，知道吗？受者相就是说你登天等车子，你觉得五分钟相当于一个小时，是吧？我们等车就是我这次要回寺庙上殿，结果呢十分钟车子还没过来，你觉得啊车子还没来呢，就是你好像等好长时间，知道吗？如果你要看一个好电视啊，你一下子就过了，是吧？所以人很多你看得很快乐的时候时间很愿意过， 看到烦恼的时候是因为常，就是说时间是相对而言的长短，就是说月亮在转的时候它还它，你看这个地球跟着它转12个小时是吧，12个小时它同样12个小时，而有的一天过的时间好长，有的一天过得很短，知道，所以我常常讲睡觉是最耽误时间的，知道，睡觉一觉睡过了12个小时过去了，没有修行过度无明的生活，所以呢睡觉越长越障碍你的修行，就是说睡觉不宜长，知道吧。那么说我们要把这个修行呢用在道上，不要浪费时间，所以睡觉肯定不是修行，你不要以为说或者懒惰肯定不是修行，所以你看电视啊我心里很清静啊，那你说你浪费时间，这里呢因为你要看电脑看手机五分钟十分钟一下就过了啊，你搞了看看手机啊看看什么东西，因为手机很浪费时间的，把你的青春就给浪费掉了，因为你生命是有限的，就是说你活80岁你觉得活80岁，但是呢你觉得80岁看手机一看就80岁过去了，手机一放下你就死掉了，你觉得划得来吗，是吧？所以呢花时间看手机看得很快乐，但是呢你的寿命可能只有80岁，那说你看一下一个小时过去了，看一下一个小时过去了，非常的浪费时间，知道吧。那我说我们把这个时间去用法性去修行，不要把这个时间浪费在毫无意义上，就是说我们这个菩萨大悲心嘛，常常利益尊生，发一些文章啊，或者是发一些这个佛教的东西让大家去学，但这个都是很耽误时间的，知道吧，对你的修正呢有很大的这个障碍，因为你把这个时间享受在这个毫无意义上面去，跟法性没有任何关系，知道吧。跟法性有关系的你就必须要观察如幻，观察清净本体，要观察不动之心，要观察你的圆觉之心，你处着那个到那种境界空洞一片，那个时候那一念空了三千就是一念，一念是百万劫，百万劫的一念，你这一刹那时间可以供养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做一切事情，并且这个快没有关系的，这个快的话这也是很快的，但是这个因为这个不是世间的这种乐啊，这是出世间的乐，出世间乐它是不生不灭的，知道吧。那说世间的快乐呢，世间的这种享受乐啊，看到花好美啊一下子过去了，这些享受这种呢，你就说你看手机啊看得很快乐啊，这个都是你的消，我们叫消福，知道吧。很多人贫苦的老百姓哪有时间看手机呢，你为什么就得看手机，因为你有这个福报嘛，你天天可以好吃懒做天天看手机嘛，是吧，看手机看啊看啊享受好快乐啊，享受快乐啊，这也是福报，没有福报是看不了的，知道吗。然后看看着看着生病了倒在床上了，为什么他没有福报啊，福报享受就在看，在享乐的时候是消福的，知道吗，就这样，就是说啊，在电视上看言情小说啊，看言情片子啊，如果你没有般若智慧不能修福，这福报就会向往，有一天看着看着你就病倒了，在床上就起不来了，是吧。所以你不要认为说看手机是不是造业，消福报一定是消福报的，只要你在这宇宙看花了，看到好美呀 啊在享受花好美呀，这样这也消福报。你发视频啊，就对头一些名啊，师傅啊你视频发的真漂亮真好看啊，这都是消福的，告诉你都是消福报了。你只有用文字用般若智慧用佛教的文化让别人家尊三根，这可以增加你的人，这样的去享受，让别人家赞美你不是赞美佛都会给你设佛，要让别人家赞美佛就在你身上看到佛的功德，看到佛的形象，他已经跟你已经错开了，你就不设佛，知道吧。所以我们所有的事情让别人家赞美佛的功德，就是发一些佛教的像啊，或者让人家看到佛好恭敬啊，可能也顺便讲师父你发的这个太庄严了太好了，是吧，可能也顺便的赞美一下，就是说既然顺便赞美呢，我们也知道就是说我们应该恭敬心呢，我目的就是让你能够赞赞佛，不要你赞美我的，就是说恭敬的人或者是谦虚的人常常是退在后面，站在后面啊，不是，就是说过去我在都灵寺的时候好多老修行都是做我们的这个榜样的，人家对他礼拜的时候他就跑走，他说我不接受别人的礼拜，他觉得他福不够，就是哈。当然老修行他有他的修行方法，然后我们理念来讲啊，他们拜的话增加福报，我们愿意为他 这个增长福报。他因为对出家人，他对有生宝的这种概念嘛。但是我在多里寺看见老修行都很恭敬，人家拜他都让，他不愿意让被人家拜，因为拜了以后他怕失佛。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做任何事情要小心，不要去享受这些名誉。讲这世间的人家给你的名誉啊，你一定要学会避让，就是。那你发文章呢，做什么事情要注意一点，就是多发佛像呢，或者发文章呢，让别人家去赞美佛，再做一些功德，不要让别人家随时随地的不要别人家随便的赞美你，就是。因为你得到了名誉大众要让占大众身，不能占我一个人。这么多人赞美我一个人，我就设佛了。要赞美大众，那就四方常住，就对了。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这么个思维啊。所以这里面分成三段啊，一个是本，他是问了，他说前面他问了，他说尊生本来就是佛啊，那为什么尊生复生无名呢？啊，因为就是说一些无名为尊生呐，是吧？前面就讲了，就是说这个讲了我相、人相、尊相、寿者相，是吧？就是说这个尊生是怎么来的呢？因为尊生是以为分别，寿者呢是为执着，因为执着，是吧？你仅仅这样的执着会增长寿命，这个寿啊，执着善呢，可能到天堂，是吧？这是受天堂，天堂的寿命六千岁啊。而说执着恶，那就不是六千岁了，是吧？那就很长。像我们天上，在我们天上，人间一天，天上五百年，是吧？就是我们修行一念功德，就是我们后下长在天上相当于修行五百年，后下长这功德多大，是吧？就是说合掌的时候，你的寿命就会增长五百年的功德，是吧？这叫寿。就是说我们做善法，是吧？在极乐世界修行多少，一天一夜相当于在人间修行一个劫，是吧？一个劫的时间，就是在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相当于娑婆世界修一个劫；在天上修一天，相当于此世界修一百年。但是呢，我们恶业就很麻烦了。这个寿命呢，就是寿者，尊生的寿者，寿者的恶业的话，你一直是生烦恼，你可以看得到了。如果你要是在人间，老是觉得苦不堪言、度日如年的话，同时你的恶业一定很重，因为恶业不尊的人的话一定是很快乐的，一天怎么瞬间就过去了，他就老是度日如年，心中嗔恨的烦恼，你会发现晚上怎么到现在没亮啊，对吧？然后这里搅来搅去的，翻来覆去的，老是睡不着觉，那你心里到底有什么的意向？这就是堕落之相，告诉你也堕落之相。如果不到极乐世界，你就挺麻烦了。所以越有这样的心，这样的相出来，你就得注意这两条路，一个是到极乐世界赶快念佛还有一个呢，就到地狱的下去准备去受苦。你现在可以大大的跟我说到地狱就到地狱，我也没办法。然后说你现在讲是很愿意的，知道吗？等你火，那个火在身上烧的时候，你就不会这样想了，知道吧？这世界一点苦你都不愿意接受，你看到地狱底下受苦，怎么可能？你现在说欲知前生因，现在得胜是吗？欲知后世果，今在做者是吗？就是你现在发现你自己现前这点苦你都受不了，难道你都不愿意接受？难道地狱底下你愿意接受？怎么可能呢？所以你感觉到现在苦你都不愿意接受的时候，你一定会怕到地狱，怕到地狱。但有人讲了，他说我这此世界我都管不了，管后事，我前世界这世界我都烦恼的要命，我还管后事。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想脱离呀？你不想烦恼啊？肯定是想，我不想烦恼，我因为我不想烦恼。那你现在都不想烦恼呢，那证明你怕烦恼吗？你想躲离吗？是吧？你现在都想躲离了，那你说我不怕到地狱，我到地狱就算了，那这话是真的吗？肯定就不是真的，你现在都怕了，那地狱更苦啊，地狱更苦，你肯定更怕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要了解，就是说你的恶业你都不愿意接受，你都怕，你想躲那地狱。你现在讲狠话谁信啊，是吧？你要对我们明了的人就是说不信了，是吧？所以预知前世因，现在得者是，现在预知后世果，现在做者是，你就说你一定要保持你自己啊，最起码是一个快乐的心啊，清净的心。 他说这个就对法上面马上起关照，就是说我们这个寿者到极乐世界是无量寿，到地狱下也是无量寿，那无量寿就很长的时间，这个苦啊，这个苦，所以呢大家呢这要不就是修法，就是学这个般若或者闻法的时候要用心，还有一个呢就是赶快念佛，念佛，因为你觉得你自己污垢很重，烦恼很重，没办法脱离这个烦恼，那我说那你准备到地狱底下去了，肯定是这样的。那这个时候赶快念佛，没有地条的走，我认为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对法一定要用心。我们讲出家了或者我们皈依三宝不忘持名。后面呢讲了三件分三第一第二第三。第一个是尊生本来是佛，为什么尊生有一切无明？第二个尊生有无明，有无明又为什么说他本来是佛？第三个呢他成佛以后会不会又生无明？这个话我们可以你在适当的时候去看一看，明天再说。这样的呢这个东西很重要，我感觉。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善报四重恩。
善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恶有见闻者。
恶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尽此以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